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我们保罗书信进入第24课。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主题是在捐助中表明神的恩典，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到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到第九章，如果您手边还需要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电子邮件，或是传真，我们都会尽快处理给您回复。若是在课程当中您觉得有一些疑问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用这些方式和我们联络，我们会在信件当中来彼此讨论。在今天课程的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课，也就是第23课，我们从哥林多后书1到7章来看保罗所谈服事中的艰难以及神的恩赐。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根据哥林多后书1章3到7节，请问患难对于信徒有何双重意义？患难对信徒的双重意义，第一方面，我们可以借此经历神的安慰；第二，我们日后能够用从神而得的安慰去安慰在患难当中的人。第二个温习题，根据哥林多后书3章，我们如何将新约与旧约以及保罗和摩西的执事做一个比较呢？在我们讲义的表格当中有，在圣经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3章，从第6节到11节也可以看见这样子的对比，可以分成六方面啊。第一个，关于承担执事的凭据，新约的执事呢是凭着经义，也就是圣灵；旧约是凭着字据。关于执事的果效，新约是叫人活，旧约是叫人死。关于执事的性质，新约是属灵的执事，旧约是属死的执事。第四方面，关于荣光的特质，旧约呢是渐渐褪去的荣光，新约是越来越有荣光。第五方面，关于执事的目的，新约是称义的执事，旧约是定罪的执事。关于时效性，新约是长存的，旧约是废掉的。我想对这样子的对比，正好把我们从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到哥林多后书都可以做一些总温习。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第24课，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后书第8章到第9章，我们谈从捐助中表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或是神的恩赐，在整个哥林多后书的经文当中可以说是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其实保罗就是有意在他的自己的服事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说不尽的恩赐，另一方面也从上帝说不尽的恩赐也来看见保罗的工作，这是相互的。所以这是在整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二大部分，谈到基督徒的捐助的关系，从这里面来表明神的恩典。这一段经文呢，是新约圣经中关于基督徒我们捐助的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知道它的背景是哥林多人早在1年之前就已经展开了筹款计划。那其实我们会知道哥林多这个城市呢是海港，相当的富裕，比对于在犹太的信徒，特别在耶路撒冷因为患难逼迫，甚至因为有饥荒的问题，所以哥林多教会 早在一年前就开始有这样子的筹款计划。在哥林多前书呢，保罗称这项计划呢，他就称它做为圣徒捐钱，这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1节记录了。那这就提到，就是的确那时的犹太信徒饱受困苦煎熬，保罗相信呢，世切的经济援助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保罗非常有智慧，他了解到信徒在计划因捐助而带来的属灵益处一定是超过金钱上的价值，金钱实质给予人的辅助其实是其次的，保罗最看重的是属灵的益处。属灵的益处留意哦，不是接受金钱帮补的人哦，而是付出的人要得着属灵的益处。保罗看到这件事具有圣徒共同分享的意义，并且提醒他们其实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保罗用2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个筹款的话题。那么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留意，保罗提到了两方面神的恩典，两方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翻一下，一个是在哥林多后书8章9节，哥林多后书8章9节，他首先提到基督的恩典。经文是这么说的，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第一方面论到基督的恩典。保罗也第二次论到神的恩典，是记录在哥林多后书9章15节。哥林多后书9章15节最后的时候，他是提到神的恩赐，他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在讨论筹款的这个话题，讨论圣徒捐助的话题，保罗两次提到神的恩典，其实能够分享都是因为神的恩典。而这件事情呢，我们了解在哥林多前书就已经提到，他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不只是哥林多教会的事情，其实是保罗所旅行布道当中他所建立的教会共同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教会彼此之间合一的行动，难怪保罗这么看重。我们还记得在耶稣离世之前，他如何为着门徒的合一来祷告。虽然教会建立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可是因为这一位旅行布道的保罗，他使众教会有同样的心智，在彼此帮补当中来共襄盛举。其实我们也了解，所有的这些在亚洲地区教会的建立都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等于说耶路撒冷母会发生了这样子的危机，信徒有这样子的困难，所以等于这些所有建立的众教会都回头来帮补母会，所以这是一件美事。那么保罗在这2章圣经哥林多后书8和9章有一些非常细节明确的教导。首先呢，在8章1到15节，保罗提到捐献的榜样和原则。在哥林多后书8章1到15节，保罗提醒捐献的榜样和原则。首先保罗就提到有2个舍己为人的榜样。第一个呢，是1到8节，保罗提到马其顿的众教会其实也自己在贫困中，可是仍然愿意尽力参与周济的事情。所以这是1到8节，保罗提到这是马其顿众教会的一些情况。第二方面，也就是第9节，主耶稣舍弃生命为要赐人救恩的榜样，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所以保罗用这个2个榜样来劝勉。所以照样呢，哥林多信徒我们也应该在慈惠的事情上不落人后，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保罗首先提出了这2个榜样。那么回头来看一下马其顿的众教会有哪些呢？ 其实这边提到这些教会的情境，我们很快在其他的保罗书信当中都会了解。马其顿的众教会呢，包含了腓立比，还有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等地的教会。那当地的教会的信徒的一些情境呢，我们会读到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当时呢，也是在所谓极穷之间，很可能也是因为受逼迫，以至于生活艰困的一些状况。不过他们仍然有非常慷慨的表现啊。我们读到这些书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确看见保罗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一个传道人，他的宽广也建立了一些非常宽广的教会啊。看见这些教会之间彼此的流通，彼此在主里面的团契，彼此的圣徒相通的帮补，真的是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甚至保罗提醒说，这些教会的信徒呢，还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他们非常的积极，渴望参与在圣徒的帮补上，所以他们认为这是恩惠，也是荣幸，很积极的要求保罗容许他们一同参与。那么同时保罗也提到，其实他们不只是在这件事上，而是说他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是按着神的旨意，也彼此顺服，也归附了保罗这群使徒。那么在这彼此共襄盛举，在虽然穷困当中仍然愿意分享帮补，保罗说实在是格外显出满足。你可以看一群穷人家彼此帮补，却显出格外的满足。你可以看，这真是神的恩典啊！仿佛当年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再现哈，在彼此愿意分享的当中，那真的是恩典格外显多。所以保罗在分享当中就提到，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得着了，然后我们又继续的分享，已经超过了外在环境的困顿，仍然愿意分享啊。那保罗更说，耶稣自己也就是这样的榜样，他主动放弃了整个属神儿子的生命，他成为肉身，甚至卑微至死，来成就了救恩。看我们这些哥林多人，我们都因为耶稣自己的舍身的榜样，我们都因信称义，承受天上的产业。所以他再次以耶稣舍身的爱来鼓励感动这些信徒，我们也要彼此来慷慨的捐书，以耶稣的生命为榜样。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也来仔细想想，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来把把脉，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有没有跳动着耶稣丰富的生命呢？摸摸自己的口袋，想想看，我们可是领受了上帝的大恩典大祝福哦。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大富户的孩子，我们的老爸是大富户，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多么愿意彼此分享，我们可不会为着那一点点的周济而斤斤计较。所以这是在保罗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鼓励信徒，也数算所领受的恩典，也更是愿意分享所领受的恩典。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进行的是保罗书信第24课，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第8章到第9章。我们所谈论的主题是在捐助中表明神的恩典，哥林多后书第8章到第9章。如果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写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电子邮件，或是传真，我们都会尽快给您回复的。如果在经文我们在课文的讨论当中有问题，也欢迎来信，我们会借着信件来彼此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在谈到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章，提到保罗讲到捐献的榜样跟原则，保罗提到了马其顿众教会的榜样，以及主耶稣自己愿意舍身的榜样， 也让我们思想，我们是否领受了一样的恩惠，也愿意如此分享呢？保罗提醒，在哥林多教会已经开始了筹备筹款的动作，他说那么就完成它，这是一件美事。而且呢，保罗也提醒，捐献呢是应该出自甘心乐意。我们可以看一下圣经的经文啊，我想这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会在一些经济的奉献上彼此帮助，可是如果没有谨慎处理呢，会造成一些彼此良心的软弱。所以保罗在这方面有非常清楚的提示。我们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我们可以看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一节经文说，如今就当办成这事。好，我们了解这是第十节所说，他们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在筹备了。后面说，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十二节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保罗提示在这里，捐献的心呢，保罗是提醒上帝看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智，只要我们尽己所能的，照我们所有的，我们愿意这么做，那么就做吧，不要顾虑太多，不要筹划太多，最后却忘了行动。那另一方面呢，从十三节到十五节，保罗也提醒说，捐献的原则呢，是一个均分的原则，互相帮补。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三节，他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十四节说，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你看，这是圣经当中所说均平的原则。我们会发现在许多教会当中，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贫困，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富裕的状况。我们留意，富裕不是要我们自己享受，乃是现在的富裕可以补别人的不足，这是所谓均贫的原则。在我们所服侍的教会当中，我们也常常发现，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非常的富裕，这个富裕不见得是指在金钱上，常常也包含在人才上。突然这个教会当中有非常多音乐侍奉的人才，我们就学习去分享，在其他的没有音乐侍奉的人才当中，我们彼此有这样的训练，彼此的分享。另外呢，有的时候这教会当中突然来了一些非常有圣经教导恩赐的教师，那我们就不止自己教会开办一些查经的聚会，我们更是跟附近的地区教会一起来分享。更有趣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突然来了一些这个在企业界当中很有头脑，很会做计划的人，他不只帮助自己的教会在发展的计划当中很有步骤，他也学习也帮忙别的教会一起来做计划，让每一个教会都得着这样子的恩赐的服侍。你会发现这个都是保罗所说的均平的原则，这实在是一件美事哈！不只是自己教会比别人好就沾沾自喜啊，而是众教会之间彼此之间来分享上帝的恩典。你看，这个就是恩典。如果是我们自己努力赚来的，那可是啊，就怕别人偷走了。因为是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当然愿意白白舍去了。在分享当中，你会发现大家都富裕了，神的教会都被建立了。那么这里很有趣，保罗提出了一段经文呢，是引用旧约，在出埃及记十六章讲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们了解保罗用这个经文来讲述彼此帮补均平的原则，他是提到这是以色列在旷野各按所需每天去捡取玛拿的例子，来表明那个玛拿呢都是上帝赏的，都是上帝赏的，都是神的心意让我们白白得来，然后呢彼此互相帮补，所以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其实真是让我们想到 若是你我的教会当中今天拥有什么了不得的恩赐，了不得的上帝的供应，来了解都是从神而来的，让我们彼此分享吧。那么除了提到1-15节第八章的讲到捐献的榜样和原则，在哥林多后书的8:16-24，保罗也很谨慎的做了实际的安排。他是安排两位弟兄跟提多到哥林多教会去收集捐款。在这个当中呢，保罗特别提醒说，把捐款交给提多和两位弟兄，记得不是单单一个人哦，而是有见证人2-3个人哦，而且呢需要表明他们在银钱上的清白和诚实，保持有好的声誉。这个经文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8:20-21，哥林多后书8:20-21，经文是这么说的：这就免得有人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你我可以看见，这是保罗的智慧啊！保罗不只是会读经祷告哈，保罗更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真的是光明磊落。他提醒说，不只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要留心行光明的事，所以都要能够有好的声誉，免得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反而影响了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是保罗的智慧，他很清楚的教导说，他的原则是这样，所以呢，他派了提多跟另外两位弟兄一起来办这件事情。也求主恩待啊，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就算是光明的事，是好事，也要留心，也要留心，能够很谨慎的行在光明当中。那我们了解，提多呢是保罗的同工，另外还有两位没有记名的弟兄呢，也一起被委派来办这件慈惠的事情。那他们都是被推荐，值得信任，肯定都是有好的名声，而且保罗特别说他们都是基督的荣耀，他们行事为人都能够荣耀基督。所以在服事当中啊，我想不只是说能力强很能干，更是品格上值得人信任，我想这是非常要紧的。特别保罗在留心行光明的事的时候，他为同工所做的推荐，所做的一些介绍，真是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特质。那么保罗呢也呼吁哥林多人，我们要有实际的爱心行动，以至于说这众教会所推派的这两位弟兄还有提多，都要来显明说彼此的帮补当中，大家呢都是心甘乐意的。保罗特别跟哥林多教会似乎有一个特别的交情啊，都先预备好啊，免得这些众教会的代表来了，看大家在献凑，那真是大家都很羞愧啊，不只是你们丢脸啊，大家都不好意思。所以这很有趣啊，保罗非常人性化的表达他对哥林多教会特别的期许。所以这件事呢就写在哥林多后书9:1-5，那保罗提醒说要事先预备好，不要当场献凑，既然已经准备做呢就做到好，我们把这件美事呢让众弟兄姐妹呢都能够被激励得造就。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留意啊，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捐资跟所谓所捐献的，知道吗？原文都是说礼物，都是礼物，其实就是提醒我们不过是从上帝手中已经先领受的礼物，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恩赐恩典，而今天我们所预备这些捐款捐资所捐献的也都是礼物。我们怎么得礼物？我们一样送出去礼物，所以在这个当中可以看见这是上帝流通的恩典，而且越流越宽广，越流越丰富。那么在这两章圣经的第四个段落，也就是哥林多后书9:6-15，提示到捐书的果效。捐书的果效，保罗采用了撒种跟收割的比方。撒种跟收割的比方，撒种多，收割也多。同样的，当我们愿意乐意捐书，便多得上帝的赏赐。那么保罗提到这个周济的事情呢，能够产生两种果效。第一方面，神会赏赐哥林多人更丰足的物质，使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来分享来分赠。 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有提到。第二方面，周记的果效呢，是说受会的耶路撒冷圣徒也会感谢神，归荣耀给神，而且呢想念哥林多人，彼此带到，以至于达到在灵里彼此合一的果效。所以这是保罗非常通透的教导，引导哥林多信徒不要只看我们所捐出去的钱，而是看见这个捐出去的钱当中能够产生这样子的果效。所以这两方面的果效真是鼓励哥林多信徒，真的不是定睛在无定的钱财上哦，而是在彼此的捐书当中看见那个属灵的果效。所以至于保罗非常深刻的提醒，他说我们个人呢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们的捐书当中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那个银钱的多寡而已，而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在爱的当中来分享上帝所给的恩典。所以我想这是在众教会当中当时保罗所建立的一些教会彼此之间圣徒帮补里面所分享上帝的爱。我们真的渴望这样圣徒相通的真理和恩典也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来彼此分享，彼此滋润。所以在经文的最后呢，保罗会说啊，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个其实是整个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的总结吧，他的感恩语啊，他会看见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以及马其顿教会、哥林多教会彼此的分享。他说哇，感谢神，这是上帝说不尽的恩赐，这样子的恩典可是越分享越多的哦。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温习题，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九节，保罗所教导捐献的榜样和原则，他提出了哪两个舍己为人的榜样？第八章一到九节有哪两个舍己为人的榜样呢？第二个温习题，在九章八到十四节，周记的事会产生哪两种果效？根据哥林多后书九章八到十四节，周记的事能够产生哪两种果效呢？愿今天的真理也滋润你我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您，真的知道你使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当我们里面有饱满恩典的时候，真的知道我们愿意涌流而出。谢谢你，你使我们成为一个福杯满溢的生命，引导我们在愿意分享、愿意慷慨分享当中，真的看见是你的丰富从我们的教会、从基督的群体当中涌流出来，来荣耀你。感谢耶稣，因着我们的分享，看见耶稣基督丰盛而且更丰盛的生命也显在教会当中，有你得着荣耀，我们赞美你。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次再见了，我们下一课要进行第二十五课，谈到哥林多后书十到十三章，拜拜。